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哈，就是你现在手里拿着一份可以说是全宇宙最精确的地图。这份地图不仅完美标注了每一条街道、每一座建筑，它甚至还能实时显示，就是你大脑里的每一个神经元放电状态，还有你的心理压力指数，可以说是无所不知了，
哇，那这数据量真是极度庞大了。
对吧？但是你想想你。当你真正站在人生的一个重大十字路口，不知道该往左走还是往右走的时候，这份极其精确的地图，它能直接告诉你该往哪儿走吗？
显然不能，就是说他做不到。
嗯。
地图最多能告诉你你在哪儿，或者如果你往左走，你会遇到什么地形，但他永远没法替你回答你应该选择哪条路，因为信息的累积无论多么庞大，它都不能自动生成一个行动指南的。
没错，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这场深潜探索想要聊的核心了，就是我们面前有一叠非常迷人的哲学手稿，主要围绕一套叫"明在道"的思想体系。
对，The Toll of Lucidity。
嗯，我们今天的任务呢，就是想弄清楚，当数据和逻辑不足也指导生活的时候，我们到底该怎么拿倒，也就是200多年前那个哲学家休谟提出的那个著名的休谟铡刀难题。
也就是经典的是与应该的问题。
对对对，就是我们怎么可能从这个世界客观上是什么样，直接跨越到我们主观上应该怎么做？这中间有个巨大的鸿沟。
确实。这道鸿沟啊，真的是吞噬过无数的思想家。在明在道这个视角下呢，单纯去了解这个世界的运作模式，也就是手稿里说的那个理，或者去感受那种不可言说的宇宙深度，也就是玄，其实依然是不够的。
怎么说呢？就是地图再精确也没用吗？
对，地图再精确，如果你没有一个能让自己做出决断的罗盘，你依然会停在原地发呆。为了跨越这道鸿沟。这份资料其实没有给那些枯燥的什么逻辑推导，而是给了3条结界公里。
嗯，三座必须我们自己走上去的桥。那我们就先来看看这第一座桥哈。这手稿里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，它其实是对笛卡尔那句名言的升级。大家肯定都知道笛卡尔那句"我思故我在"，
对，太经典了。
但是在这份资料里，它被改写成了"我明故我在"，就是我保持清醒的觉察，所以我存在。这个"明"是清醒的"明"。
这个转向其实是非常符合当下的，可以说它是专门为现在这个 AI 时代量身定制的。
为什么这么说？
你想啊，在笛卡尔那个时代，能够思考，能够处理复杂信息，这是人类独有的能力，对吧？
嗯，动物不行，机器也不行。
没错，但如果今天我们依然把处理信息或者是识别模式定义为思考的核心，那 AI 显然比我们更会思考啊。
确实，算力比我们强太多了。
所以这就迫使我们去寻找一个底线，就是人之为人的底线到底在哪儿？这份资料给出的答案就是明，一种超越了单纯信息处理的非常清醒的自我觉察。
哇，清醒和觉察。但是等等哈，我们来拆解一下，如果这种觉察或者说明是我们存在的基石，那它在逻辑上能被严格证明吗？
不能。
这就像打个比方哈，就好比我花大钱买了一台算力顶尖的 GPS 马达仪。
里面地图数据绝对精确，
对。
但如果我不伸手自己去输入一个目的地，这台机器它永远是个死物，它不会告诉我该怎么走。而我输入目的地这个动作，它似乎没有绝对的对错，它就是一个，怎么说呢，很主观的决断。
你这个比喻太准了。GPS 运作需要你给方向，生命也是一样。这第一座桥，也就是公理一，它其实不是一条能写在黑板上的数学定理，它就是一个存在性的决断。
存在性的决断。
你是没有办法用公式去证明清醒就是比沉睡更好的，这需要你调动你自己的生命经验去确认。资料里其实提了一个让人很难反驳的现象。
是关于遗憾的那个吗？
对，当你回望自己人生的时候，你最深重的遗憾，往往不是我努力尝试了，但我搞砸了，而是。
而是，在明明能看见真相的时候。我为了贪图安逸，选择了闭上眼睛。
没错，就是主动选择了被遮蔽。清醒的面对现实，它并不保证你每天都开开心心的，但是你主动逃避，几乎必然会在以后带来巨大的空洞感。也就是那句老话嘛，出来混。 迟早要还的。如果我们内心其实认同这一点呢，觉得确实，我宁愿痛苦的看清，也不要在幻觉里麻睡，那其实这一第一步我们已经迈出去了。
我们已经用生命经验确认了这个方向。
好，那既然我们为自己设定了保持清醒这个罗盘，这就立刻引出一个新问题了。
嗯，什么问题？
就是我该怎么看待世界上的其他人呢？或者更现实一点说，在现在这个极度看重效率、看重生产力的 AI 时代，我该怎么去衡量一个生命的价值？这就是资料里提到的第二座桥了。
也就是体验光谱，这个转向其实非常颠覆，它要求我们把体验本身从一种工具直接提升为目的。
就是体验本身计价值，对吧？我们平时太习惯用产出、用 KPI 去衡量一个人了。
没错，明载道认为，一个生命只要他在感受、在体验这个世界，这件事情本身就具有最高价值，他不需要任何额外的产出来证明自己。
我看手稿的时候，里面那个关于祖母的例子真的是狠狠戳中我了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你有一位年迈的祖母，她完全不会用智能手机，打字也极慢，记忆力还在衰退。如果用现在这种冷冰冰的效率标准，或者在 AI 算法的眼里，它的生产力基本上趋近于零了。
在算法里就是一个无效节点。
对，他似乎是个没价值的人，但是他记得你五岁的时候无意中说过的一句话，而那句话后来深深塑造了你现在的性格，所以他的存在价值根本不需要什么生产力来证明。
这个例子真的是对那种功利主义还原论的一记冲锤。
功利主义还原论这个词听起来有点学术了，稍微解释一下。
也就是不要试图把复杂的人简化成某种可以打分、可以计算的指标，这会带来灾难。
啊，对，就是把什么都量化。
资料里其实强烈警告我们，千万不要试图对体验去进行那种精确的数字测量，因为你不可能发明一种仪器去量化，说我今天看见绝美日落的感动是8分，然后吃了一块巧克力的快乐是4分。
哈哈，那就太荒谬了。
对，如果非要精确打分，往往就会抹杀掉体验本身的丰富度。
可是如果不打分不测量，当我们在现实中遇到复杂的道德选择时，我们怎么判断呢？没有一个分数标准，我怎么知道我这么做是好还是坏呢？
这就需要方向感，而不是刻度尺。资料借用了亚里士多德的一个概念，叫实践智慧。
实践智慧。
对，作为你自己体验的第一人称，你其实是能够感觉出来的，知道哪种选择是在深化你的体验，哪种是在浅化体验。比如面对一个需要帮助的朋友，你是清醒的坐下来给他深度的倾听，还是为了应付事儿敷衍几句？这两者的深度差异，自己内心其实有个明确方向的。
就是我不需要知道我这一步走出去能得多少分，我只是需要知道我是在往上走还是在往下坠。
这其实就是在追踪体验深度的方向。
没错，非常准确。
好，那现在我们有追求清醒的罗盘了，也知道了周围生命的体验有内在价值的。但是真正有趣或者说真正困难的问题来了，是谁在推着我们往前走？
你是说动力来源？
对啊，因为保持清醒很累的，难道是有一本道德律令每天拿着鞭子在后面抽我们，说你今天必须清醒？
哈哈，如果是那种外在强加的命令，那肯定是坚持不下去的。这也就是第三座桥要解决的。资料里管这个叫内在驱力。
内在驱力
就像一棵树一样，其实没有任何人给他下达指令说你必须向上生长，但他自然而然就会朝向有阳光的方向延展。这是一种生命体自我完善的本能。
但如果我们把植物这个比喻放到现在，情况可能有点不一样。你看，树在大自然里能感觉到阳光，但如果一个人被 AI 算法那种信息回应式给深深包裹住了呢？
信息茧房。
对，他在那个黑匣子里感到极度的舒服，极度的优越，算法每天就喂他想看的东西，就成了一个遮蔽的正反馈回路了。如果他就是这个被罩在黑匣子里的树，根本看不见阳光，他怎么可能凭什么内在驱力去走向清醒啊？
哇，你提的这个真的是一个极其冷酷又极其现实的当代困境。
对啊，太常见了现在。
在这种完全封闭的系统里，内在驱力到底是怎么运作的？ 明载道的情感论部分其实给出了一个我个人觉得非常精彩的概念，它聚焦于我们平时都很讨厌的一种情绪。什么情绪？
愧，也就是愧疚感。
愧疚感就是觉得对不起谁的那种感觉。
对，在这里愧疚被定义为最接近清醒的痛苦。你想想那个躺在信息茧房里的人，他确实每天被投喂得很舒服，但是在某个深夜，他可能突然会因为自己的这种空虚、这种逃避，感到一丝微弱的愧疚。
哦，我懂了。
请注意这个瞬间，当他为自己的逃避感到愧疚的时候，其实意味着他已经看见了逃避本身。
绝了。所以愧疚感它不是系统故障，它是警报器在响。
没错。如果你真的是100%被蒙蔽，完全麻木了，你是根本不可能感到愧疚的。
对，麻木的人哪来的愧疚？
所以愧疚就是那道穿透了黑匣子的光之裂缝，它证明了哪怕你现在最深最舒服的遮蔽里，你生命中那种朝向清醒的内在倾向依然在悄悄运作。
哇，把愧疚感看作是觉醒的证明，这种视角的转换真的太有力量了。它通过这种刺痛感来提醒你，虽然你现在躺着很舒服，但你偏离了自己真正的轨道。
就是因为有这份刺痛，我们才能确信树依然保留着对阳光的渴望。
太棒了。那通过这三座桥，自我决断，确认体验价值，还有顺应这种带痛感的内在驱力，我们算是跨过了休谟鸿沟了。但问题是，当我们推开门真正去面对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现实生活时，我们具体该摆出一个什么样的姿态呢？
这就到了手稿的最后一部分，他提出了四种姿态，也就是四信。
嗯，四信，
也就是理之信、玄之信、道之信还有明之信。
我们稍微过一下哈。首先是理和玄，这两个感觉是一对互补的概念。
对，理之信就是相信这世界是有内在逻辑和结构的，我们可以用理性去探索，但人的理性是有边界的，所以紧接着必须要有玄之心，就是要对那些逻辑无法捕捉的、不可言说的宇宙深度保持敬畏。
不能因为科学发达了就变狂妄了，对吧？那道之信呢？这个词听起来特别容易被误解成那种很廉价的心理安慰，比如遇到倒霉事了就说，哎呀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，顺其自然吧。
这绝对是对道之信最深的误读了，它可不是让你两手一摊去摆烂的。
那它到底是什么？
涉嫌迷信了。比如今天是周二的早晨，你的工作彻底搞砸了，人际关系一团糟，你压力大到快崩溃了，
听着就窒息。
在这种充满摩擦的时刻，道之信不是让你去幻想明天一觉醒来就会自动变好，而是让你意识到，哪怕现在全都是烂摊子，充满了未知和痛苦，只要你毫不逃避的、毫无保留的去参与这个泥泞的过程，去直面它。
嗯，
这种清醒的参与本身已经构成了你生命的意义。意义不在于最后拿了个多好的结果，而在于你没有缺席。
意义产生于真实的在场，这就立刻衔接到了最后一个信了，明智信，也就是对清醒本身的信任。我觉得这可能是最需要勇气的一个姿态了。
是的，因为他不承诺清醒会让你世俗意义上面的成功或者每天开心，
他甚至经常意味着你要直面自己的无能为力。
对，他只承诺一件事，就是哪怕带着痛楚清醒的活着，也比在那种精致的谎言里沉睡要值得。你其实是在用疼痛去交换一种真实的生命厚度。
哦，这种交换放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真的显得尤为珍贵。
回顾我们今天聊的这些哈，在逻辑失效的地方，我们需要用生命去决断，我们要敬畏老奶奶那样单纯体验的价值，而且哪怕深陷在算法的茧房里，那份名为愧疚的刺痛依然是带我们走向清醒的裂缝。
梳理得非常清晰。不过在结束之前，作为解读这份手稿的人，我必须提出资料里第六条伦理命题给出了一个严厉警告。
哦，什么警告？
如果你在听完我们今天的讨论后一拍大腿说，哇，明载道这个体系绝对完美，它是世界上唯一正确的真理， 那你恰恰违背了它最核心的精神。
千万不要把地图当成了领土本身。
没错，任何理论都只是指月之手，它要求我们时刻保持批判的清醒，哪怕对待这套教你如何清醒的理论，
永远保持敬畏和自省。
好，在今天的深浅探索即将结束的时候，我想给你，也就是正在收听的你，留下一个基于今天的内容延伸出来的问题。在现在这个 AI 技术大爆炸的当下，你其实随时可以获得一种近乎完美的虚假陪伴，一个永远有耐心、永远秒回信息、永远顺着你情绪说话的 AI 伴侣，它能完美的缓解你的寂寞。
确实非常诱人。
但是如果顺着我们今天聊的逻辑，真正的生命厚度来自真实的参与和体验，那么真实的人际连结，它的核心可能恰恰在于相互的脆弱性。
相互的脆弱性。
正因为对方是个真实的人，有缺陷，有小脾气，你们会争吵，会受伤，最终也必然会面对分离和失去。正是因为这些风险，你们的连结才拥有了无可替代的真实深度。所以今晚不妨诚实地问问自己。
问问自己什么？
在我们本能地追求舒适、追求安全的路上，我是否正在用这种绝对安全的 AI 陪伴，悄悄地交易掉了那些虽然充满风险，可能会刺痛我，但却能带来真正生命深度的脆弱的真实连结？我们到底是选择在温水般的幻觉中沉睡，还是带着伤痕清醒的再唱？这个答案只能由你自己的生命经验来决断。感谢你今天和我们一起完成这次深浅探索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下次再见。